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小人物大故事》云端访谈室，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凉风姊妹。从逆境求生到事业巅峰，从繁华都市走向偏乡宣教，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人甘愿放下一切，将生命全然献给福音？人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而他的人生经历数次转折，但真正改写他命运轨迹的，不是人生的际遇起伏，而是上帝无形却坚定的牵引。特别是在2013年，突遭生死幽谷，直面生命终局之时。究竟是怎样的震撼与确信，让他在死因之地重新校准永恒的方向，走过风暴后依然无悔前行？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黄慎智长老的生命长河，聆听这段跨越岁月、事业与生死的见证。在我请出黄长老之前，我想请高伟川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我们大家一同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你的敬畏，对你的感恩。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在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平台，我们再一次相遇，不是偶然。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极其的脆弱。我们以为明天还会照常的来到，太阳还会升起，我们都以为这是平常。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一个突发的事情，就让我们的生命面对着尽头。但主啊，我们今天特别的感恩，因为你曾经带领黄长老走过了死因的幽谷，你没有让他停留在那里。你把他带回到我们中间，成为你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不单单是来听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生的一个故事，我们是要听主你在他身上做了什么，你的作为这个大故事要激励我们。主，我们当中也许有许多人，经历过生命的难处，走过死因的幽谷，我们心灵里面有重担。我们家庭有难处，我们家中有许许多多说不出来的重担，但是我们求主把下面的时间，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主你就在对我们说话，主我们就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分享，带领我们今天听的和讲的一同在你面前蒙恩，特别把今天黄长老他从始至终的见证，我们仰望在主的手里。求主特别借着他的分享，让人听见，不只是他经历了死亡，更是要听见我们真实的曾经走过的死因幽谷，你在他身上做的所有的一切，而且他的所有的侍奉，我们都求主来怜悯，保守，也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快跑来跟随你。主求主特别借着今天下面的分享，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让我们接下去的生命由你来掌管。我们这样的同心合意的祷告， 愿主来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
阿
门。
门。谢谢伟川牧师正式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黄慎智长老。黄慎智长老第四代基督徒，早年家境清寒，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并赴日本求学。长老曾任台湾知名百货控股公司负责人，并在基督教文字与宣教事工上默默耕耘40余年。现仍担任以琳书房总经理，在台湾开拓7间连锁书房。长老曾任华人基督教文字协会理事长多年，协助文字事工者与教会之间的连接。目前每周日皆服侍在原住民泰雅尔族各教会中，40年风雨无阻上山至各个部落协助讲道与教会建造。长老2013年曾经经历严重的健康试炼，被医生宣判只剩60天生命。他常以自身从克难童年至为主奉献的经历四处分享生命见证。黄长老，您好，再次感谢您应邀做客我们的访谈节目。先请您跟我们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各位小人物、大故事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我
平
是
安，
林书房的黄胜志。
您是第四代基督徒，可是我知道您的童年甚至青少年并不容易，请您先跟我们聊一下您的家庭和您的童年好吗？
好，其实我生在一个小孩子很多的那一个时代，我们有7个兄弟姐妹，那父亲只是一个国小的老师，所以妈妈又是家里面做料理，这一些7个小朋友就已经是够忙了，所以我们也没有从小就没有过着一个很富裕的生活，所以从小我们就在想看到别人能够过得好像很幸福的日子，但是我们从小没有拿过什么零用金，从来没有。那我从小就会喜欢说去捡破铜烂铁，到最后我们去卖一点钱，一毛钱，小的时候一毛钱去买一支冰激凌。当我吃那一支冰激凌之后，我觉得哇，那全世界我是最幸福的。小的时候的确是一个不是很富裕的家庭，但是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小的时候在家里面，阿嬷常常要带我们读圣经，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信仰的家庭里面，每个礼拜天我们就去聚会，这样子的家庭里面来长大，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觉得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满足。
您后来去了日本去上学，是吗？
是的，我去读书的时候，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想尝试能够跟哥哥一样，因为哥哥在日本读书，就很想说，假如有一天我毕完业以后，我也能够到国外去读书，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一份的福气。但是家里面没有钱让我去，爸爸去跟人家借了钱，1000美金。我的学费是要2000美金，但爸爸只借了1000美金，然后拿来给我说：“这是你所有的财产，我给你买单程的机票，没有拿到博士，你就不要回国。”那我背负着这个很大的责任是我要拿到博士才能够回来，而且他所给我的学费是不够的，我的注册费要2000美金，他只给我1000美金，所以我下了飞机以后，我就开始打工的生活，几乎我就是每天读书以外就是打工，就这样子，不是很容易，也很辛苦，直到打工到我健康也出了问题，但是我也必须继续打工，我才能够有生活费用，我才能够缴学费。所以 虽然过得很辛苦的日子，但是感谢主，我在那个时候，我紧紧地抓住耶稣，我才有一个盼望，我才能够完成我的学业。这是我觉得我想跟各位分享说，不容易，但是有主与我同在，感谢主让我度过这一切的困难。
日本留学学成之后，您回到了台湾，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进入了商界，甚至后来成为台湾知名的日货百货控股公司的主人，是吗？
当我留学回来以后，我第一份的工作我是跟神，就是回应神说我要回到书房里面来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找我说：“哎，我们要成立一个书房，那你是做文字工作的，所以你必须回来在这个地方帮我们来处理书房的经营方面，所以我第一份回来的工作就是在书房。当我在书房工作的里面，其实初期书房我们是懵懵懂懂，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常常会听人家说，这个不晓得说笑话还是说什么，说若是你要对你一个最不好的朋友做最好的建议，就是请他去开基督教书房啊！我实在是不知道，原来进入书房是这么辛苦，这么困难。真的就在书房的经营过程中，上帝也给我恩典，开始能够去知道，出版对于基督徒里的信仰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就开始在文字工作里面，从那个时候去扎根，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全面性的帮助教会在文字工作里面的发展。
可
那
是，
后来刚好有一个机会，因为我懂日文，所以刚好有一个日系的百货要进到台湾来，所以我就帮忙在这中间里面去做一些的翻译。就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就把我选入考虑我成为他们的员工。当我成为他们的员工中间里面，神也带领一路带领我，能够有一天能够在这个知名的日系百货里面，能够当做负责人。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您学到了什么？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
这个最重要的功课，我相信，人活着绝对不是为了钱。假如只是为了钱，对我来说，我曾经在学生时代在日本打工的时候，我曾经赚了很多钱。但是，钱绝对不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假
是。
如我一生中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乃是我一生我应该为主活，因为我的主人绝对不是钱是我的主人，我觉得生命中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乃是我能够为主活，因为他曾经好几次救活我的生命。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特别是有一次，那个是最严重的时候哈。那
是。
我知道您很早就对宣教很有负担，据说是与一次震撼到您心的一个贩卖事件有关。您究竟看到了什么？
我们在大学的时代，我有机会去跟着我们的牧师，他是一个宣教士，来到台湾。他开始到台湾以后，先做原住民的服饰，所以我们就跟着这个我的牧师，到了原住民的部落去宣教。那个时候并没有车子可以直接到了山上，那全部都要用走路，而且走路不是空着手走路，一走路就要走10个小时的山路。那个山路是悬崖峭壁，然后那个路的宽差不多只有将近不到100公分的宽，而且很多的陷阱，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粉身碎骨。但走在那一条山路上，我们还要背着砖块，背着水泥，背着单张， 然后到山上去送给那些山上的原住民。当我们在这个宣教的过程中，我曾经在一个部落里面看到有一个妈妈把自己的女儿卖掉，那个卖的过程，我从头都看在眼里面。我想说，很多人遭拒在部落的门口，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也跟着围个的过去看热闹。有结果看到一个汉人，他就在这个地方把钱给这个妈妈，然后这个妈妈一手还拿着酒，在喝着酒，一手还拿着刚收到的钱，等他把女儿卖掉。但是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从头看着这一个小朋友、小女孩，国小5年级，她不想被这个汉人带走，于是她就一直跑，一直绕着圈跑，但到最后还是跑不过这个大人，于是她就抱着妈妈的腿说：“妈妈，我不想离开你。”但是没想到，妈妈一脚把她踹开，说：“走！”这个汉人把她拎着她的脖子。带着这一个小女孩下山的过程，我从头看到尾，我在那里哭泣，对神说：“主啊，你救救这个小女孩！”我看到那一幕，我简直我没有办法忘记。我想说，若是我能够把这个汉人打倒，我要有拳头才能够胜过他。另外一个，我想说，我要有钱，我只不过是一个学生，我没有什么钱，我可以来赎回这个小女孩。于是。我就看着这个小女孩被带走，当被带走的过程，我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帮助我能够救她。”但是，好像在祷告里面，神也对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回应说：“你去救她，你去救她。”那一句话我没有忘记，从那一天的开始直到现在。我没有忘记那一个呼召，那一个神对我说的话：“你去救她。”从那一刻开始到如今，我就走在这一条没有红绿灯的路上，40几年。感谢主，让我有够用的恩典。因为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有许多的教会是没有牧者，甚至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在经济上是条件比较差。我不断成为他们的眼睛，成为他们的耳朵，把他们的需要带到平地，让更多人来参与在这样的服事。感谢主，这是我在原住民宣教的服事上，我承接的我的牧师，他所交给我的这一份使命跟工作。
这张照片
这
是你，
是我的科斯姆，也就是他的。他的先生，也就是科牧师，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他带我走进这一条宣教的路。
科牧师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了，
是
这
是，他
是
已经回天家了。
左边这是他的师母。
是。
感谢主，那一次的触动，开始让您走上了一条宣教的40年的宣教旅程。请问有没有哪一次宣教经历是您至今都无法忘记的？
在这40年的宣教旅程中，
我相信有很多哈。
我也有很多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大一的学生在我的一个在祷告山的一个服事里面，他要我为他祷告。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是他就特别要我为他祷告。那个时候我就为他祷告完之后，这个小女孩就一直哭，然后没有。多久，我就知道他住在台北的一个医院里面，我就到医院里面继续去关怀他。但当我在关怀他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她每天都期待我能够出现在医院里面，因为我到的时候不但为她祷告，我还会帮她做脚底按摩。每一次帮她做脚底按摩，为她祷告完之后，她就可以入睡。就这样子。一个时间有将近快2个月的时间，有时候我一出国，我没有去，他就问妈妈说：“今天黄长老怎么没有来？”他就等我，一定要看到我。于是他2、3天的时间，妈妈告诉我说：“妈，告诉他说黄长老出国不在。”他就等我，一直等我，等到我回国的时候， 他看到我，好像是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为他祷告完之后，他才能够睡着。没有多久，这个小女孩因为是得癌症，是大肠癌，到最后离开。她离开以后，我就找一些朋友买一个棺木，是很漂亮的一个国外进口的棺木。这个在原住民是不曾有人使用过这么漂亮的棺木。我为她预备了这个棺木，帮她买一个像一个天使的衣服，让她穿在身上。那一天的追思礼拜，我也参加了。他的牧师告诉我说：“黄长老，你坐错了位置，你应该坐在家长席。”我说：“我不是他的家人呐、啊，我坐在会众席就好了。”他说：“你是他的干爹，所以你要坐在家长席。”我不知道神给我能够在这个地方服侍一个小女孩，但是得到这个家庭，这个家庭本来在信仰上不是很坚定的。但是从那一刻，他的女儿走了，这个家人能够更坚定的来依靠主。那相信这个女儿已经回到天家。感谢主，还有很多要讲的故事。曾经有一个身体不方便、残障的女孩，她读书，因为学校里面实在有很多不方便，他必须靠别人背来背去，他才能够在学校里面。所以他就读了一年以后，他就不想再读了。但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她必须继续读。所以我就鼓励她：你一定要大学毕业，而且你一定要学有专精。她听了我的话，接受我的鼓励，她后来再继续再读大学，读完大学，现在回去。而且在这么不方便的环境里面，我建议我到学校里建议说，为他能够做一些无障碍的空间，学校也为他做了一些无障碍的空间，让他的大学能够很顺利的完成。感谢主，这个女孩如今也结婚了，一个一个看见这一切的故事，在我们在所做的原住民部落里面，我心里面就很有感觉说，主，你眷顾这一些软弱的，眷顾这一些需要的人。感谢主，这就是我在原住民部落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事。这
这
四
是
十
您的
年
成
来，就
功。
是不断的，是不断的在原住民的部落，这都是原住民的牧者。在他们中间里面在跟他们分享，每一个礼拜陪在不一样的教会里面，我的宣教不止在原住民，我也在日本冲绳，也在马来西亚做这一些宣教的事工。感谢
是，
主神
我
使
们
用
有，
我，再能够到这些的地方。
听了您刚才那么感动动人的故事啊，我现在从那个感动当中换一个角度，长老，我觉得神不但给了您这个宣教的恩赐啊，心智工厂，也给您文字事工上的服侍的机会，神也给了您经商，就是经营商业的这个恩赐。尤其是在以琳书房这个事业发展当中，过程当中曾经经历过低谷，甚至到负债累累，请您跟我们讲一讲那一段经历。
基督教书房的确不是一个很容易经营的一个事业，但是感谢主让我能够在教会的书房里面，当我开始承接这个书房的工作里面，其实书房那个时候已经是负债累累，那个负债的金额已经是相当相当的大，而且不是一般能够承接的、承担的，但是。神让我在这一个基督教的书房里面开始承接这一个使命跟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有计划的一步一步来把这个书房里面如何能够让它能够运转的顺利。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出版书籍。那出版书籍以外，其实我们看见坊间的这一些书房都书店都已经慢慢。在转型，所以我也就跟着那个时候，我就从出版书籍 音乐，我就慢慢转型到做一些的礼品。除了做一些礼品以外，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够的。教会的书房必须有一个很大后面 support 支持这一个书房的一个事业。于是我就在那个时候，跟我们的董事会一起商量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找一个事业体，能够来一起一直支持着这个书房。那个时候就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的斜杠。那这个斜杠中间，我们去投资了一个基督教的牧羊，这个也就是我过去从学生时代，我也一直会做一些关怀的工作，我就投资了一个基督教的牧羊。其实做牧羊不是一个随便人都能够做的一个工作，这个的
就
确
是那个
是
墓园。
对，这是一个在阳明山上。这个国家公园阳明山上有一个基督教的牧羊，那我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一片的牧羊买下来，然后我们来经营这一片的牧羊。所以在整个事业体做一个转换的时候，我们让这一个基督教的牧羊，让他能够来帮忙在我们做文字工作的这一块。感谢主神，让我们也这样一步一步的。在这个经营上就慢慢有一些的突破，所以书房的工作的确越来越辛苦，但是我们承接的是一个从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份的使命跟呼召，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说很困难我就放弃，但是上帝给我们再去承接这一个牧羊的侍奉的里面，我们不但在牧羊里面传福音拯救人。在牧羊里面有很多在悲伤的人中间里面，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带人去关怀，然后很多的人从这个里面得救，而且信主受洗。这是我感谢主，让我能够一生能够为主活，而且当人最需要的时候，就看见自己的责任。
是。那你从这个负债累累，后来我听说有120倍的成长，您把它称为恩典之路，为什么？
因为实在负债到大到一个程度，我们实在薪水员工薪水付不起，然后那个时候房租也付不起，然后真的就是欠人的款，我们付不起。但是上帝后来让我们一步一步在整个经营上能够有些的突破，那些的突破又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一切的负债还清完之后，我们能够把这一些房地产能够把它买下来。感谢主，这个都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能够做成，不是我有多厉害，但是上帝的恩典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以至于我们能够突破。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称为这一条路是恩典之路。
感谢主。所以您觉得真的是神的介入，而不是人的经营。当然一定会有经营策略，人的努力哈，但是神的祝福、神的介入真的是很关键啊。2013年，您的人生发生了一件致命的大事件，请问是什么事？
好，我带我们的童工一起去以色列，到波兰以色列去员工旅游回来。当我们回来以后，我发现说我的肚子好像肿胀很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医生检查就马上告诉我说我是癌症，而且是癌末。我不能够接受，我很健康啊。我甚至于我还可以吃，我还可以睡。为什么说我是癌末？因为我的肚子已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已经大到我几乎我没有衣服可以穿的。那个时候检查结果，医生告诉我说，我的腹网膜上面 有许多的癌细胞，而且结满的癌细胞。我的腹水已经把我的心脏跟肺全部都泡进在腹水里面。那我知道腹肿胀起来，腹水充满在整个肚子。我相信我在临终关怀上，我常常看到，可能我知道日子已经不是太长了，于是。我就做了一些该预备的一些后事，
医生
中
告
间
诉你有多少天，还有多少天？
剩下60天，2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就放弃治疗。我想说60天时间很快就到，所以我在医院里面，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去传福音，所以我就穿着病服，然后到每一个医院去传福音，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不多了，主，你让我能够再救一些人，我就想多救一些的人在医院的里面。所以我在癌中心里面到处每天串门子，其实不是，我就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都会走，早走晚走而已。但是我们有一天要走，你要去哪里？我于是就在那个地方很热心的，而且很认真的去告诉大家要信耶稣。感谢主！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完全就是放弃治疗。我想60天很快就到，我预备好我所有的后事，我写好故人履历，我做好我的墓碑。我的墓碑上面所刻的是无用的仆人，我没有写后面，没有写任何无用的仆人黄圣志，就这样子。我不是什么伟大的，什么伟大的，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这是我一辈子最后神给我的一个奖赏，那个名字就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是，那是我应份做的，感谢主。60天完之后，我只抓住上帝所给我的一句话，那一句话说，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告诉我们说，5章第14节、15节说，主，你为我死。主让我能够为你活，我就是抓着这一句话说：“主，你为我死，让我为你活。”当这一句话我紧紧抓住的时候，我说：“天上你有很多的人在那个地方，在地上我还有很多的工作我能够做。主，你若是留我，我愿意好好的为你活。”就这样子，我抓着这一句话，我用这一句话来祷告。神让我没有经过任何的治疗，我的癌细胞全部都纤维化死掉了，所以我又活到现在。
神的恩典，奇迹。我想那是您跟神之间最深的一次对话，就是主让我活，我要为你活。要多救一个人，哈，
是。
感谢主。我非常感动的是，您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有限，仍然继续为福音奔波。明明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您还选择要继续出去。那个时候，您最想完成的事情是什么？
我当然第一个，首先我会觉得我非常对不起我的太太，因为那个时候要离开自己的亲人，的确心里面有一些的不舍。但是我也告诉她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没有太长，但是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日子，我们还可以更长的在一起。所以，首先我对太太有一些的事情的安排。完之后，我就开始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我觉得我能够多带一个人到天上去，我能够在最后一刻，我能够再多做一点事情。我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知道在我身边，我那个时候我有6个公司，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把这些公司带走，我也没有办法把我的钱带走，但是我能够带的就是把这些的灵魂带到天上，所以我一直想做的，让福音能够去广传，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期待跟我的一个愿望。
您在服侍少数 那个原住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最激励您让您一直前行的有哪些事儿，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聊一聊。
其实，在原住民的服饰，这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也是一条没有红绿灯的路。也许说没有红绿灯的路，因为本来原住民的山上的路本来就是没有红绿灯，但走在这条路上，不是很容易，是因为这些原住民的教会里面，他们本身对信仰，认知知道有这个信仰，但是他们对信仰不是把它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里面，都很简单，所以他们并没有把信仰放在他们生活的第一位，所以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只要离开部落，他们到了城市，他们就会被城市的物质、被社会的价值全部改观了。然后他们觉得信仰不是他们应该去追求最重要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在每一个教会，在每一个教会，我在分享的乃是那一个你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乃是你应该紧紧的抓住耶稣。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任何可以让我们觉得有盼望的，所以在原住民的服饰中间里面，会常常需要告诉他们，生命中的价值不是在我们所看见的金钱，所看见的，好像我们有多少的名利都不是。所以，一直走在这条路上40几年，我一直鼓励这些的牧者。让牧者们他们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因为你们在社会上因着你们的存在，整个部落都要得到祝福。
您觉得在服侍原住民的这个路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是你会觉得常常会被放鸽子。常常他们放你鸽子，他们也不觉得是不好意思，
很亏欠，不觉得亏欠。
不觉得亏欠，所以这个
怎
是
么
我
说？
在做原住民的服饰中间已经大家讲好的约好了，那突然他就告诉你，你可以不要来了，常常会在这个地方好像，他们的看重的，并不是跟我们所看重的是有同样的那个价值观。
是，他们那里的那个一般，就是状况比较贫穷，所以他们看重的是世上的。财富啊，或者是呢，有的甚至可能为生计在奔波。
因着他们在部落里面，其实他们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有一些的教会我也要再另外反观，有一些的教会也是比较认真，比较对信仰是认真的，他们甚至于把他们自己收成的东西，他们拿来奉献建造教会以外，他们还能够去做宣教。这个还是有一些部落的教会，我必须是很肯定他们是这样子。这个是每一个教会看牧者的带领，使他们每教会的体制整个改变。
所以在那个原住民地区，还是有很多未得之地啊。
虽然原住民他们，对福音早就已经听闻了，因为在部落的里面，几乎有90%以上都是听过福音的人。大部分，因为他们，是部落，整个部落都是到处都有教会，只要一个部落就有一个教会，一个部落就有一个教会。他们的一些婚丧喜庆，全部他们的行政中心几乎都是以教会作为他们的 行政中心，所以应该说他们很早就得到福音，但是他们却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为了钱的缘故，使他们就必须到的城市以后，那信仰就放掉了。这就是部落里面的一个危机，加上年轻人一离开了部落。留在教会里面的都是年长的，年长的慢慢年纪大了以后，就已经不再像过去能够人越来越凋零，所以有一些教会甚至聚会的人就已经不是太多，也养不起这个牧者，所以教会就变成没牧者的教会就会产生。
所以您至今每个主日都会去那边给他们证道，都会去不同的教会，是吗？
是，我在泰雅尔组，那泰雅尔组总共有122间的教会，我大概已经走访90间的教会，每一年我就把我的行程拿出来，他们就把我的时间就完全填在这个里面，所以在这中间里面，已经每年的几乎每一个月，我都是需要在这个原住民的部落里面跑。
那您去的时候，其实这个路程这些全部都是自己付，还是有同工跟您一起同行？
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立位人，所以我从来在部落里面分享到各个地方，我都不会在这个地方来收受谢礼。当然，我去我也尽可能不打扰他们，所以都是当天来回。哎呀，我自从我的13年前生病完之后，以后我这一个同工，他看到他也是原住民。他知道这一趟路，我一个人开车可能会很辛苦，我太太也不会开车，所以我太太虽然陪同我，还是我要开车，所以他就帮助我。所以在这10年，从我生病以后，他就帮助我，我们两个会一起在这个山上来走动。
您这样的服饰。有过孤单的感觉，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吗？
我不敢，因为就好像那一句话说：“你去救他。”我想，那可能是圣灵对我说的话，“你去救他。”假如这句话是从圣灵来，从主对我说的，我就没有放弃的，这个不敢放弃。
因为跟神有一个约，有一个承诺，哈。
是。
我记得您喜欢用尼托生弟兄有一句话：“我们不当问要将我多少的钱献给神，乃是要问我们想将多少神的钱留给自己。”这句话似乎贯穿了您的一生，哈，因为您也经历了贫穷、事业、财富和宣教，甚至生死。您认为怎样的生命才是为主而活的生命？
能够真正为主活的，我相信不是想做就做这样子而已，而是真的有一个使命，从头到尾就是那个使命在你的身上，是为着一个使命来做。我相信今天主已经是我最大的一个恩人。他救了我的生命，他不止一次救我的生命，他好几次救过我的生命。曾经在我的生命中，他救过我太多次了。所以，我今天假如说我有什么，这一些东西都是主所赏赐给我的，我不应该为这一些好像我手中握有的这一些事情，我来享受这一切。我应该是要为主。好好的活我的一生。
感谢主，我很想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有介绍哈，您曾经在台湾知名的这个日系百货控股公司成为它的主人，在这个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转变过程，就你本来是他们的雇员，后来怎么会成为 他们这个控股公司的这个主人。这一版是啊，这。
我其实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间里面，只因为他们肯定我是可以托付的，我曾经在这个工作中，从一个职员开始，慢慢一步一步的，后来成为公司里面比较重要的干部，然后后来他们要升我当总经理的时候。我刚好为了照顾我的父亲，所以我把整个这个总经理的工作就暂停，也就是辞去这个总经理的工作。后来我就好好的照顾我父亲，没想到我父亲离开了，那这个公司后来就是我们就去把它就购买下来。那当我用公司把它购买下来的时候，我成为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感谢主，在这个工作的里面，我让我知道，不是我有多大的权力，不是我有多大的财富，这一切都是不是我最重要想要的，想要的是上帝给我做什么，我要做的像什么。有两句话，我也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自己一直看自己在这个事情上，因为我的家境不是很好，但是我一直把罗马书第12章第三节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第一个让我自己知道，我不能够太骄傲。第二个。让我觉得我的家世虽然不好，但是我也不必自卑，我不要太骄傲，我也不要太自卑。神用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四节那一句话，一直每天挑战着我。他说，这是耶稣所说的话。他说，我们在地上。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的，我已经完成你的托付了。当我们做完这一切，每天荣耀神的事，当我们能够完成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托付，其实我们就可以很平平安安的回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家。但是，我们首先要问我自己：我每天做的是不是都是在荣耀神？”我所做的是不是神托付我所做的？不管在原住民的服饰，不管在文字的服饰，不管在宣教的路上，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在荣耀上帝？这是我在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常常愿意把这一句话来跟大家做分享的。
就是我的生命是否荣耀上帝？
是。
感谢主。这一章是您的家人。
我们的哥哥他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那我弟弟是一个宣教士，也是一个牧师，在各地方宣教。那我们全家人都是在服侍主。我第四代，我相信，不少第四代的基督徒就会。远离神的路，但是感谢主，让我们在第四代的基督徒家中，我们还是愿意摆上我们的生命，继续来荣耀主。
因为您刚才前面讲到有7个兄弟姐妹哈，所以
是，
这7个兄弟姐妹的家人都在这里。
这边只有四个，
哦，就有
四
四
个
个。
家，对。
这个看上去一个幸福的、很蒙福的一个大家庭哈。
是，感谢主。
长老，我们我想根据您的一生的经历，您其实也刚才给了我们也很多的鼓励的话。我想到您的生命就像保罗的一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您可以请您给我们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再一些鼓励的话好吗？
好。 我想我要跟大家讲的，也就是我用这一句话抓着，我一直在跟神祷告的是，主啊，你为我死。假如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里面，你知道主曾经为你死，你也是不是好好的为主活？那活着的人是要为主活的。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的，好像是那个亲身去体验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的缘故，所以主为我死，让我活着，不再是我为我自己活，为我自己活没有什么意义。我愿意把我的一生都为主来活。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意义。若是我活下来，我不再是为自己活，我活着就是愿意为主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能够做到为主而活，我们的一生就会是精彩的。等到有一天我们站在主的面前，站在耶稣的面前，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去面对他。感谢主。
接下来我邀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和感恩祷告。
非常感谢主，第二次听见黄长老的见证其实第一次就非常感动，第二次又更多的知道原来神的恩典是这样的，在你的从小到大的过程中，神的保守跟他赐给你的负担这是在。这整个的故事中，我们看见了，神不但是赐下对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负担，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被很多的人放弃的虽然当时宣教士做了很多的工作，开始了传福音。但是到后来的时候，他们年轻人都下山了但留在教会的第一次听见的时候，就跟黄长老去过那个箭矢乡的梅花寺垒，黄长老可能都不认识，其实不太重要没，但是我知道要上那个山是多么的艰难，他是从台北。要开车，要一直走那个山路，而且是那个崎岖的山路亲自经过的时候，我就看见了黄长老他的每一周都是去的每一周是风雨无阻的是他讲的是无用的仆人，其实是忠心的仆人有见识的仆人，他分享的人生的价值希望今天对大家也有一些影响。他讲的那个故事，看见他孩子被卖那你去救他吧！听见神的声音无论是我们今天是在这个服事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为主而活，因为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姐妹舍命。所以他的辛劳影响了很多的人我们看见了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中这宣教的下一棒也交在许许多多原住民他们愿意出去宣教的人的路上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所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谢谢黄生志长老的分享。亲爱的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主竟然在这里再一次听见你说重用的仆人他的一生40多年这样的摆上第四代的基督徒他们一家全家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真实的看见主你自己奇妙的作为，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主啊，你给他从死里复活的经历让疾病有谁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呢？在这2个月他还可以存活的时间中他放弃了治疗，为了要用每一分钟去 都用在传福音，在医院里面啊的服侍主，你信实啊，有大能的手啊，就医治他的疾病啊，他屡次被主拯救啊，医治。今天他在我们中间所做的见证，一定会鼓励了许多的听众。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他手中的工作，也感动更多的人起来继续主你啊所托给他的这个负担啊。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
门，
门。
谢谢孙雅各牧师。接下来容我报告哈，美西时间8月21号周五晚上6点，北京和台北的时间是8月22号上午9点，我们将为大家推出8月的专题讲座《开门见山：画歌词创作》，由天韵资深作词人叶维新老师主讲。叶维新老师曾获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代表作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野地的花》《眼光》《别让地球再流泪》等。在旧式传播协会服侍45年间，他参与音乐有声书及空中英语教室等多元制作。他善于用简洁优美的语言传递信仰真理。退休后呢，仍然坚持继续创作与分享，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哦。接下来的下一周周一哈，美西时间8月24号晚上7点，北京和台北时间呢8月25号礼拜二上午10点，做客《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是朱志山牧师。朱志山牧师自幼在长老会成长，并一直委身于教会服侍。2001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主修经济学、政治学。2004年成为全职传道人。2011年被案例为牧师，现任新加坡基督教生命堂主任牧师。因着神的呼召，他长期往返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台湾、韩国、澳大利亚，还有美国、英国等地，从事培灵、宣教及教会开拓事工，主要服侍海外华人教会。我们邀请您和家人、朋友们再次上线，听他们夫妻的生命故事。家人们，如果您希望听到今天和以往嘉宾访谈的回放，那您一定要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微信和 LINE 群组。您只要需要扫描一下这个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就会加您进入我们的 LINE 群组和微信群组。所有小人物大故事以往的采访呢，都可以在优管上面看到。请您记得哦，看后给我们点赞。点击小铃铛，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国内的家人和朋友们，我们为您预备了屏幕中间的这个链接，把它复制下来，在那个浏览器上就可以收看。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一起听精彩故事，彼此分享感动和思考，使我们的生命被影响、得建造，何其美好！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